欢迎回到12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从经济学者何青莲女士1997年出版《中国的陷阱》，到今天出版《中国溃而不崩》一书，中国走过了极其重要的20年。20年前，《中国的陷阱》曾经寄往中国，以深化改革来化解困局。20年后的今天呢，《中国溃而不崩》则认为中国已经患上了出路难寻的不治之症。那么从抱有一定的希望到今天的悲观清醒，作者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书中表现的悲观和中国政府甚至民众强烈的自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那么这种差异又是怎么造成的？这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以上这些问题。何青莲女士从1997年出版这个《中国的陷阱》这本书哈，走过了20年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历程，您中间一直关注中国问题。那么陈晓龙先生，我知道您也是一直长期关注中国的转型问题。我想问一下，从当年《中国的陷阱》到今天《中国溃而不崩》，这20年，你觉得中国和国际社会发生了一个最重大的变化是什么？跟中国密切相关的变化？
当初我在那个《中国的陷阱》其实提出的一个理论主线，就是权力市场化，权贵私有化。那么最后呢，其中围绕这条主线分析中国的问题，在这后来的20年内都实现了。应该说我这本《中国溃而不崩》并没有观点上的变化。因为我对这个，如果要说发生的重大变化呢，我觉得中国呢是这么一个变化。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从一个原来的经济弱国变成了一个经济大国。就是1978年，号称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
对，
那一年中国的 GDP 只有2168亿美元啊。那么到现在，到这个2016年，已经超过11万亿美元，那么增长了49倍。这个变化是相当大的。而国际社会这时候发生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就是90年代初开始的全球化，到目前呢发生了逆转。而中国恰好就是全球化唯一的净受益者。净受益者第一个就是成了一个经济大国，
对，
第二个呢就是培养了世界数量第一的富豪，第三个呢就是出现了21%左右的中产阶级。这都是中国发生的最大变化，没变的就是这个政治制度。
但是为什么国际社会的变化不利于未来中国的发展呢？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陈晓龙先生，
我觉得20年前，我们从制度层面看的话，20年前中国在这个当时是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夜，整个中国的经济制度架构还有政治制度是完全是原来的老式的共产党政权制度架构，就计划经济加共产党的领导。那么虽然有点市场经济，但是并不占主导地位。20年来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个经济部分的制度架构彻底改变了。我们在书里用了个词叫做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说经济制度其实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就有私有制，把加上这个市场经济，然后这个政府原来坚持的全面公有制已经被抛弃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个制度还有它的未来的演变也产生了，对这种看法也产生变化。过去20年当中有两种看法在国际社会比较流行，一种认为中国既然走上市场经济道路，那么早晚一天它会全面的遵守世界国际贸易规则。
对，
第二种认为中国既然已经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那么它自然而然早晚一天会选择民主化道路。现在这两个观点基本上都碰了壁，因此国际社会发现说原来他们对中国的观察其实有很大的偏差，中国并没有走在他们预期的从市场化开路然后走向民主化那条道路上，相反中国走出了第三条道路。这第三条道路就是我们讲的共产党领导下资本主义，用共产党来维持这个现在的政权，共产党的专制来维持政权，同时用资本主义来滋养这个政权。
何青莲女士，我们知道看到19大以后呢，大家都觉得就是中国政府、中国高层在自己的政治制度方面表现出非常大的自信哈。那么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在书里面对中国的前景表现出的这种悲观，或者对中国问题的一些见解，那么和中国领导层甚至包括一些中国民众他们那种自信乐观的这种情绪形成很大的反差。我想你怎么解释这种反差呢？你的看法是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异？
其实中国政府并不自信，他的自信只是宣传上的。 中国政府的自信全来自于经济增长。
嗯，
那么现在他正好知道这个经济增长即将结束，已经早就讲过了，中国要进入这个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速放缓。那么从前年开始，我不是在 VVA 上面不断的写文章吗？经济维稳的重心就是货币维稳，控制外汇。
嗯，
那么然后从这个货币维稳变成了金融维稳，最后到反经济政变。
嗯，
应该说经济口上这些政府官员从来没有放松警惕，都是在这里
还是有很强的危机感，
相当强的危机感。
嗯，
那个外汇保费战已经提到了生死存亡的程度。
嗯，
今天我再插一句，那个前两天中央政治局刚开会讨论2018年经济工作的重心，第一条就是严格防范金融风险。
嗯，
这就是危机感。
嗯，
那个为什么老百姓感觉不到呢？第一，很多老百姓呢，不大看这些专业文章。
嗯，
而且这些专业文章呢，它讲的比较隐晦，只有这个专业人士才能解读其中的东西。比如这个外汇储备为什么这么控制？
嗯，
很多人没有外汇储备，一般老百姓感觉不到。
嗯，
那么政府其他的宣传口的官员也不会去宣传这些，所以这是其实政府知道。第二点呢，就是谈一个，就老百姓为什么乐观。其实老百姓你要看谁乐观。
嗯，
应该说中产现在是比较悲观，就是很多那个底层呢，可能因为比较麻木，反而可能乐观一点，觉得反正只要政府在，我反正低保也有啊，什么什么，可能会这样。但是你要是还有一点呢，中国这个舆论控制吧，
对，
没能让老百姓正常的表达他们的想法。
嗯，
所以你要在海外的推特上看，那天天是怨天怨地，恨政府，恨不得他立刻就垮台。
嗯，
所以呢，我觉得老百姓真实情绪应该不是很乐观的。
嗯，
陈小文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的看法和他差不多，和青年差不多。嗯，基本上就是说，有一部分老百姓是只看新闻联播。
只看什么 GDP？
只看新闻联播。
哦，新闻联播。嗯，
还有他们的微信群也是同志群体。
嗯，
也传播是同类的消息，所以这批人当然比较乐观。
就是他也是一个言论控制造成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今天早上还看到移民局公布的一个最新数字，我觉得挺说明问题，就是说他在提到美国的这个投资移民类的这个移民里面，88%的人都是来自中国的申请者，就说很多有钱人确实是他是在向外转移，或者是
不但是有钱人，很多中产，因为中国的房价呢高到了什么呢？性价比已经严重不合理，很多人呢，我把它叫做帝国红利。
嗯，
很多人把帝国红利套现，然后一套在大城市的普通的三房两厅的房子卖上上千万，然后就拿到美国来，结果可以买一栋很好的升格豪宅，几十万。所以现在这种我都知道好几个人都来住了，我一个人的见识是有限的，知道的熟人有限，那么我都知道这么多人都这么套现，应该就是一种危机感。
嗯，
而且现在中国政府已经规定，处以上干部的护照一律上交。
嗯，
实际上就是不许出国。
对，
这个当然一方面激起了很多官场很多想逃走的官员的不满，另一方面也说明就当局也有很强烈的危机感。就如果我真让你们人人护照在手，钱财在人民币兑换美元也开放，那可能会加速这个危机的到来。
对，
所以他现在也采取止损措施，尽量的推迟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嗯，我想来谈谈对你们这本书的反应。那么我注意到为你们这本书写前言的包括吴国光教授等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学者。那么他们里面就是说没有直接的提到对这个书的结论的这个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但是我能隐隐的感觉到，就是说他们对于你们这个有关中共政权不会崩溃的这个结论呢，好像有一些隐晦的不同的看法。就是说好像是他们觉得这样一个腐败的集权的政权能够持续下去，他们觉得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所以我想听听你们对于这种就是不同的看法，你们两位对其他学者这种批评你们是怎么看的？何金莲女士。
这三位学者都是我的好朋友，应该说他们内心深处是希望中共政权崩溃，然后给中国带来新生的机会。
嗯，
但他们毕竟是学者，他们知道愿望不能代替事实分析。
嗯，
所以他们的作为一个学者的学术良知，还有就是学术品德吧。
嗯，
他们知道我的分析是站得住脚的，所以他们都写了这个序，也做了 比较高的评价。
嗯，
那么我个人呢也知道对这个溃而不崩，有的人还说我是五毛中共特务，希望中共长治久安。我对这项言论我不予回答。为什么呢？因为做学者，学者做研究都是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自己的思考来做出，他不是表达一种愿望。表达愿望，如果我们的愿望能把中共政权震垮，那么大家在一起天天去念咒就完了呗，像是密合团一样，中共必亡，中共必亡，多念几遍就完了。所以我觉得呢，这样的那个，但是我觉得呢，到最后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还有一点呢，你想想看看，我也设了一个时限，时限还有几个条件都满足。那么就是时限嘛，我说了，当时2003年说的是未来20到34年内啊，将这样。那么我刚才也说了，过了14年，应该说我已经接近那个20年的底线，还是差那个。那么他们看到中共政权要崩溃的迹象吗？还有人呢，把这个当作崩溃，当作一种我听到神谕，某年某月共产党要垮台。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能安慰一些人，但是呢，它不解决实际问题。中共不会因为这种愿望和这种神谕，而真的就是到在某年某月就垮台。所以我觉得这些话呢，用之于宣传可以。用之于严肃的学术讨论是不行，所以呢，为什么呢？中共呢批驳了判断，中国的那个判断中国的崩溃论，说他们预测了多少次都不行。好，还有呢，就是中国强大那些中国模式等等等等，他们喜欢听这个，但是中国事实上有很多问题。
对，
所以呢，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啊，大家要看清楚。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很有趣。一个是美国，大家时时刻刻都在预测它要衰落，好，一个是中国，就更奇特，大家就经常预测它呢要崩溃，但是呢，其实历史上任何国家强盛的时期不是很长久，崩溃也就是那么短短一段时间，大多数时间是在有很多问题，但是在不断的解决中间维持生存。问题是中共的问题太多了。共产主义和这个资本主义这两个东西原来是水火不容。
对，
共产主义是消灭资本主义为前提，而现在中国创造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就是让这两个死敌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还利用资本主义来维持了共产党的统治。所以呢，这中间大家如果要说中国模式有什么可以汲取的教训，那就是这点教训。但是这点教训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透支了国家的生态环境，就是尽权，就是掠夺了整个国家的资源，养肥了一个自利型的统治集团和少数依附于他们的那个商业集团。这个代价太大。
也不可持续，
不可持续。
对，
它就是以中国社会的溃败，因为政府官员腐败的过程，就是这个社会道德的崩坏的过程，也就是全世界国家都有一个底线，人类文明啊，就是反腐败。但是中国青年不反啊。中国青年的郭文贵的推特革命就是要反对反贪，要为5年来所反对的贪官呢平反，把他们释放出来。这个是有点太翻谈，因为中国的贪官，说老实话，在江泽民时期大家就有一句这样的话，叫做是把处级干部拉出来挨个枪毙，肯定有冤枉的，一个给一个枪毙，肯定有漏网的，就说贪污之腐片。那么你今天呢，要问的不是这五个这些贪官该不该抓，而是为什么只抓这一部分不抓那一部分。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选择性反腐就否定反腐的必要性，因为研究腐败有一个最大的概念叫做腐败黑数，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就是抓到的腐败案件只占实际发生腐败案件的7%到12%。美国可能就是抓的多一点，这些民主国家，中国这种专制国家的暴露的就少一点，可能就是抓7%。那么如果因为腐败黑数的存在，那些人没抓，那么按照这个要抓就全抓，要么就一个都不抓，那全世界就应该不反腐了，从此以后大家就公开去抢钱就完了。
好，我想再回到就是刚才你们这个书里面还有一个观点，我想也是跟大家不太一样的。那么很多外部国际世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个未来社会变革哈、啊，都是期待比如说公民社会的成熟，或者是比如说民间的这个觉醒。但是我看到你们在书里面对于比如说民间的这个群体事件，虽然海外比如说很多民运组织等等都对这个民间的群体事件或者抗议事件呢，你们都不看好对这个群体，而且对于这个海外民运的这个群体，以前有人觉得是对推动中国有起到作用的，你们也不看好。为什么你们对这两个比较传统上被认为能推动中国变化的这两个群体都不看好？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其实很简单，我们谈到这个底层反抗也好，这个公民社会也好，前提都是道德和价值观的存在。
嗯，
就是说要有一个正常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如果这个社会的价值和道德观体系被破坏，我们讲的这个道德沦丧这个现象是个普遍现象，而且弥漫在社会各个阶层的话，那么它就意味着每一个社会阶层都会受到这种状态的影响。
嗯，
具体来讲就是如一个公民社会是不能建立在一个彼此毫无诚信的社会里头建立起来的，那是所以你我害人，人人人害我，彼此互不信任。这种社会里头，你指望他公民的投票，公民对社会的负责，对自己行为的负责会存在吗？
嗯，
这就是道德被破坏的一个重大的后果，它妨碍中国社会重建。同样的，社会底层也一样。谈到价值观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底层只要一造反就一定是正确的。
嗯，
造反也有两种，毛泽东带着共产党造的那个反就是造反，
嗯，
也是底层造反。而那个造反造出了一个新的造出一个红色政权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底层造反再重复毛泽东式造反道路，重建一个反对共产党老共产党的新共产党政权。
嗯，
中国需要的是民主化。
那么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族群刚才提到我们这两个群体实际上还是体现的还是
价值观上面仍没有完成，
重要的是应该是文明和价值观的重建，而不是说
而是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是文明价值观没有不但没有进入重建，反而进入毁坏状态。
嗯，好，何先生女士好像也是
啊，很简单，世界上现在是176个民主国家，但是这176个民主国家被认为是成功的民主国家不多，那么就西方这些国家，很多国家都认为是有缺陷的民主。像俄罗斯、委内瑞拉虽然有民选，但大家不承认它是民主。嗯，原因在哪里？他们确实有这个三权分立，有议会啊，还有民选啊。原因就在于这个国民素质，就是决定了这个他们选出来的人是什么人。
嗯，
这个人将带他们走向一条什么路？
嗯，
这里因为民主政治是种委托政治，首先你民选选出来的人在几年委托期内。他的决策就
对
有很大影响。
是，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那个经济学中间有一个制度依赖理论，就制度经济学啊，就是路径依赖。路径依赖里面呢，谈的就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现状，不是现行的政治，而是这个国家的文化惯性、政治惯性，还有国民素质等等。
嗯，
那么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170多个民主国家虽然都按照英美那种原生态引进了他们的民选、三权分立还有司法独立，为什么最后都形态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呢，确实是门大学问。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哪怕今天中国发生社会巨变，由这些比如底层人，或者是这些发动群体事件的人，或者是哪怕这些海外民
那个简单的
不看好他们能够改变中国现状。
简单的说是这样啊，主持人，刚才你说我对他们不看好这个词呢，我觉得不够中性。
嗯，
其实我只是如实描绘啊，分析了他们的现状。
嗯，
这他们表现出什么，我就分析了什么。
嗯，
今年呢，那个国是推特革命确实让我看到了一条，就是这个我也不是今天写的，就是中国的民众和这个老政治反对者和这个中国政府呢，统治集团是一块钱币的两面，就是他们复制了很多中共意识，就是中国意识形态文化的教育呢，长期对他们的影响，使他们的那个很多思想观念。和中共其实是同构。
嗯，
这是推特革命上面所使用的暴力语言， 说了可以杀人，为了民主革命的名义可以造谣，可以摸黑，可以杀人，可以夺财，总之为了这个革命我们什么都可以干。
嗯，
那么这不跟毛泽东那个中共革命不是一样吗？我们也知道历史上的革命有很多，但是民主革命从这个英美革命开始就是以保护私有产权为前提的。
嗯，
那么就是英国时大家知道就是无代表不纳税嘛，
嗯，
然后美国就是独立战争就是要求就是清查事件就是反对殖民地的剥夺嘛，那么只有共产革命才是以剥夺私有财产为前提，那么其他的哪怕是那个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也不是剥夺财产。
嗯，
那么中国这个民众现在反对者都有这个诉求，那么就等于他们就是重复这个共产党
的一个历史的循环，
一个循环。
对，
所以呢，我觉得呢，不是我对他们不看好，而是中国可能会出现这个局面。我对今年的那个俄罗斯推特革命，还是有正面评价的。我的正面评价就是，它很清晰地展示了中国未来革命的可能性和朝哪个方向发展，所以大家需要弄清楚这一条啊。
嗯，好的，我想因为时间不多哈，我还想给观众的评论呢留一点点时间，但是我想最后问一下，就是说你们都是中国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个最先出来发声的这个知识分子，那么过去这20-30年、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多人退休了，那么很多人呢因为利益的原因成为这个体制的一部分哈，我想你们就是问一下，你们今天就是说在中国思想前置如此严重的情况下，那么有关中国的这个对话已经不像中国80-90年代那么活跃哈。你们觉得有关中国未来这个对话还有多大的重要性对于中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在海外致力于中国研究的学者，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还是和国内的民众，你还是这个心灵相通的，还是说你在这儿做这些研究有一种孤掌难鸣的这个悲凉的感觉？我想听听你们两位的看法，先听陈晓农先生来谈一谈。
我觉得作为一个独立学者，我们所做的研究其实出自两个东西，两个动力，一个是学术良知，或者说人的自己的良知，这个知识分子良知，就是说你需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的进步做研究，希望你的研究成果能有一点作用。
对，
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我不希望说我整天为了像政治人物那样子，为了迎合老百姓的支持而去关注他们的掌声。也就是说，作为独立学者，我并不太在乎掌声大还是小，掌声早还是晚，有还是没有，我只关心一条，我的研究将来被历史证明是正确还是错误的。
嗯，
这点我们自己还是有相当强的自信的。
嗯，
那么因此我就不介意这个是不是有人说啊，你这个研究不合我的胃口。
嗯，
完全可能不合相当一部分胃口，不可能符合所有人胃口的，没有那样的研究成果。
对，何先生，你说时间不多，我想您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的这个学者哈，我觉得从您的中国的陷阱啊，物索中国等等，都对中国社会有非常深刻的这个观察。但是也有人可能会问，就是说跟一个如此强大的政权作对，或者是给他唱一些他不爱听的歌，你觉得值得吗？您觉得您就是，我想听听您是怎么想的，就是现在。
我觉得我的两本书代表了我面临的两种处境，在国内写这个现代化的陷阱的时候，其实我要做到的是不媚权，就是说不管权力喜不喜欢，我得坚持自己的学术原则，做自己的研究。那么到海外来以后，我近6-7年来其实面临的压力是不媚俗，就是因为民粹主义，还有民粹主义盛行，还有这个什么呢底层反抗越来越多，大家都盼望中国崩溃，他们希望你立刻给我做出一个结论，中共马上崩溃，你如果讲他不崩溃，他们就认为你是共产五毛，所以我要不媚俗。那么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很多种，我其实最欣赏的是这种定义，就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同时代人讲述本时代最重大的问题。我觉得我做到了，时间那个中国的陷阱证明了时间站在我这一边。那么这本中国溃而不崩，我自己也有这个学术自信，时间会站在我这一边，再过15-20年来检验，就会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嗯， 好，最后有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一个问题，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不好意思请何先生女士，因为这个问题很多观众都问到过去，就是说中国，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可以通过印钞票的方式能够无限制的持续下去，而且能够持续保持高速的增长。我想听听您对这个刚才这位观众的看法，您是怎么看？
印钞票确实可以维持经济增长，但是它有个极限，津巴布韦就是目标，就是莫那个，还有委内瑞拉到现在为止印钞票也印得够多了，
对，通货膨胀到了钱要用棒来挣的这个，
所以如果认为它不可以解决问题，那是看不到现状，认为它可以无限制的解决问题，那是太幼稚了。
好，陈晓南先生还有半分钟的时间，您最后关于今天我们这个讨论还有什么任何要补充的？
前面我们谈到财政压力，其实背后就是钞票不能无限度印下去，这一点中国政府一清二楚，所以要收房产税。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印钞机，印出来的钞票总和已经超过其他美国、英国、欧盟、日本几个经济体，还要再怎么印下去？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陈晓农先生、何先生女士，都是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这个专家。那么你们的书《中国溃而不崩》现在是在日本和台湾出版。那么非常感谢你们两位是从普林斯顿专门赶到今天我们的演播室来分享你们的观点啊！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今天非常踊跃，非常抱歉观众朋友很多人的这个评论呢，我们今天都没有时间呢来解答哈。那么但是希望你们到我们的网上来观看我们的节目。那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这个星期天的这个海峡论坛呢，将专访这个《中共公台大解密》一书的这个作者易思安先生。关注台海情势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请您在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9点准时收看。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